好的，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求你赐下你的同在，当我们所传讲的、所聆听的，都是出于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几个保罗同工身上看到一个真信徒他有怎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愿意来效法，愿意来跟随主耶稣，让主耶稣的真理塑造我们属灵生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重新侍奉的美好见证。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保罗的同工，他在这个哥罗西书最后呢，在问候当中提到了几个他的同工，在这几个同工身上呢，我们一同来学习这几个同工他们身上有怎样的一个不同的特质。从几位同工的身上，我们就看见在主里边重新侍奉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保罗他一生的宣教一直都不是孤身一人的，虽然他有时候他说很软弱很孤单，但是呢他身边一直是有神赐给他的同工，他的同伴。所以呢我们看他写的信里边经常提到很多的名字，是吧？但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今天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因为这里边提到的几个人确实我们平时好像没有太留意，但是呢当我去认真的查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他们其实几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然后呢他们也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给他们的恩赐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问候当中，刚才大家这个读的经文里边提到的几个人物，这几个人物呢，我呢也是从一是保罗书信，另外呢就是使徒行传里边提到的几个人，我从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记录当中也看到原来他们在不同的阶段陪伴保罗，也给保罗带来这个支持和帮助。让我们看到侍奉神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我现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主内的肢体同工一同来侍奉，一同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一个美好的心意旨意。所以我们呢在侍奉神的时候，团队的配合同心侍奉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美好非常蒙福的事情。那几个同工的名字我们可能平时不太熟悉不太留意，但是呢就是这些的看似好像不是很有名的人物，像推结古啊亚历达古啊这些人，但是呢我们从保罗对这几位同工他们的评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是非常看重这些同工的，也是很爱这些人的，而且这些人呢也确实因着他们的信主生命的改变，也确实是非常忠心的来和保罗一起来侍奉神。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人物，就是忠心的信使推基古，他呢是传递信使的，也是传递真理的。在第七节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这就是保罗对推基古的评价，是不是评价很高？首先呢是亲爱的兄弟推基古，是吧？在保罗眼中是一个亲爱的弟兄。然后呢他要将我一切的事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保罗是对推基古是完全的信任的，在推基古面前没有任何的隐私，他的一切事推基古都知道，而且呢他会委托推基古把保罗的一切事都传达告诉要去拜访的教会。然后呢对他的评价是他是忠心的执事，是和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的，就是说他和保罗一同做神的工，为神来传福音建立教会。接着说呢，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个推举古他带着使命的是吧，他不只是一个传递信件的人，而且呢保罗是特意要打发他去，打发他去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看说，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您他能安慰你们的心。这个任务是不是比较艰巨是吧，怎么能够做到呢？让这些人知道他们的光景，知道保罗他们的光景，这个容易是吧，如实的来传达就好了。他要安慰，这个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信心来传达，也是神在当中圣灵来感动，感动他讲合宜的话，也感动听的人，那些弟兄姊妹们。那推举古这个名字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少的。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使徒行传》的20章第4节，这样说的：从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比索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举古和特罗菲摩。我们看这一连串的人物是吧，但是呢这里边讲到这个推举古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亚细亚人。亚细亚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在的那个区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半岛。说明推举古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后来信主的。那这个弟兄他有什么特点呢？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保罗对他的评价以外，其实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去查这个人的名字呢，他几个地方我们都发现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是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经常被保罗差派的。被差派去干什么呢？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传递信件，因为那时候没有邮局，所以呢全靠人自己去传，所以说呢那时候写一封信很不容易的，写不容易，材料是吧，要有这个笔，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纸啊，全靠那时候是什么草纸啊什么，这个在那时候来说已经很难得了，所以一封书信写比较难，而且呢传递也是一个更加难的事情，所以呢要专人去做的。那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6章这里边的问候的时候呢，也同样的其实和今天我们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几乎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在以弗所书6章21节，今有我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们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们看21节是不是和今天的第7节意思几乎是相同的是吧，就是我告诉他让他去，然后呢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然后接着呢22节就更奇妙了，22节我们看一下和今天的第8节，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的，好像就是 copy paste， 就完全 copy 一字不差。22节就是今天第8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当我看到这两句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一字不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保罗直接抄了以弗所书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懒惰呢？保罗得了嫌麻烦就直接抄一句过来，我相信肯定不是，保罗绝对不会是因为嫌麻烦直接把那句抄过来，而是我的理解就是因为这句话是保罗藏在心里的，很自然的就写出来一模一样的话，因为他就是他内心最想讲的话，所以就写出来完全一样。那前面其实意思也是一样的是吧，主要的意思都是让推举古去告诉教会他们的情况，然后呢他是忠心的执事，那里边呢是前面是忠心侍奉主的，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的。那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明显看见是推基古送的，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格罗西书也是他送的，起码我们知道两封书信都是推基古他是送信的人。那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2节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他这件事情可能讲的就是送以弗所书信，也可能还另外一次也派他去了。总之呢，推提古是一个保罗经常委托他去办事情的。另外呢，在提多书的3:12，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提古到你那里去，就是现在还没有行动，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也是你看在保罗做计划的时候，推提古是他的一个人选，就是差派推提古去完成一个任务。然后接着说呢，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就是和这个同工交通的时候，这个推提古往往是成为保罗一个使用的人。也就是推提古他这个人呢是有一个特点的，是不辞劳苦的，是经常去奔波在各教会之间为保罗传递信件。这个呢不但是信件，信件是写好信是吧，另外呢还有传递什么口信，把我们的景况都告诉你们，这就是他自己叙述是吧。所以说这个信使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的，他不但要一个信的传递，另外呢还要有他自己要讲话的，还有自己一个口述的一些的信息，包括一些的保罗让他传递的一些的吩咐。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是一定非是非常一个可靠的人。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来通过这个推基古这样一个人，他的为人，保罗对他的评价，我们来看一个信使，一个传递信息的人，他有怎样的一个特质。特质呢保罗两个地方都讲到，一个什么，一个是忠心的执事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主里边忠心侍奉的人。那这个执事这个词呢，我们现在教会里边也有执事是吧，有的教会都设立执事。其实执事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跑腿做事情的人，就是一个服侍的人，或者呢就是一个助手，一个随从，一个代理人，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保罗说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这个名字呢，这个 title 用在推基古身上是非常恰当的。推基古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单纯的一个信使，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同工，他可以代表保罗说话的，因为他经常在教会之间走动，所以呢大家认识他，知道他是保罗同工。而且呢保罗在信当中也提到他，给哪个教会写信呢，保罗都会提到送信的人，这是保罗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须的。因为什么呢，你这封信如果没有写让谁送，那就会让人产生一个疑惑，这封信这个是不是保罗写的是吧，是不是你派他来的，这是一个证明。如果没有呢就会容易让人有这样一个质疑，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必要的，就告诉他们谁是我差派给你们送信的，当你们从他手里接过信的时候，那就对上了是吧，这就是我所派的人，那这个信呢也证明就是保罗写的。因为保罗他有时候他是不是自己亲笔写的，我们看到有几次都是是吧，有代笔的，为他这个代笔保罗口述的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前面讲了这个推基古他不但是传信件，还要传递口信，这呢就要求一个人他的个性必须是特别忠诚的，也就是忠心的。为什么说忠心的指示呢，就是告诉你什么就原原本本的传达。我们知道有旧约有一个职分叫先知是吧，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神说的话他一字不落的，不能增添不能删减的，原原本本的传递讲出去，这就是代言。就像一个话筒一样的，这个讲话的人怎么样，这话筒出去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都不有任何的改变的。那信差呢要求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诚实忠心的这样一个特性，传达发信人的信息，不能增添也不能减少，尤其是口信是吧，人讲话嘛很容易就随意的发挥了。但是推基古呢他有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保罗所让他讲的话他就是按照保罗的意思原原本本的来陈述。 那这样讲到这样的问题呢，我就想到我们现在侍奉主的人，尤其是我们在讲台上传讲圣经的人，也需要有推基古这样的一个品质，就是一个忠心。所以保罗他说嘛，仆人神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忠心，就是神的话怎样说我就怎样讲。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要过度的演绎，可以推理，可以做一些的一个判断，但是呢不要过度，不要引申太多。就是忠心嘛，就是神这个意思，我就原本的讲。现在这个时代呢，忠心传讲神的话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时代呢，人们就像保罗他说的是吧，在末后的时代，人们呢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喜欢听一些的新奇的东西。那这样讲呢，就是你如果想讨人喜欢，想讲一些新奇的东西，别人没有听到的，挠挠这个痒痒的耳朵，那呢你就会牺牲真理，就会去随意的发挥。有的人就喜欢啊，这个没有听过，这个挺新奇的啊，你讲的都是圣经，我听过了，我没有兴趣。所以说呢，我们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就要有推基古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一个态度，对神的话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态度，这是非常宝贵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叫阿尼西姆。如果我们读了这个腓利门书，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会知道，不陌生的。但是呢也只是出现在腓利门书里边，还有这里边。我们知道腓利门书是和格罗西书一起送达的，这两封信是一起送的，都是由推基古送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九节，我要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你们那里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阿尼西姆也是格罗西教会的人。看，很奇妙是吧？就在这个时候，保罗派阿尼西姆和推基古同去，接着说呢，他们要把这里一切事告诉你们。就是说他们是谁呢？推基古和阿尼西姆两个人讲的话就更有说服力是吧，是更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不但是推基古讲，阿尼西姆呢是一个旁证，而且呢阿尼西姆呢他本来就是哥罗西的人，他之前可能还来过这个教会，可能有人认识他的。所以说呢，有一个熟悉的人做见证，是不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大家更容易相信呢？不管是从语言上，是从亲情上，是吧，都更容易接纳。这个道理是这样道理。但是呢，如果这个见证的人，如果这个见证人啊，我们认识他，但是呢我们对他印象不好，就是说这个人是不诚实的人，这个人干过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对这个见证的可信度是不是没有提升，反而是降低呢？是吧，本来我们认识这个人应该是我们更相信这个他们的见证才对，但如果我们对他了解过去这个人是一个说谎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那这个 credit 就反而变成一个负的了，是吧？因为他讲的话反而我们要打一个问号。那非常可惜的是呢，这个阿尼西姆原来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好，就是一个负面的印象。所以说呢，我们看那保罗他应该知道啊，是吧，阿尼西姆原来在这个教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为什么还要偏要差派阿尼西姆和推基古一同来呢？那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很智慧呢？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看过这个腓利门书，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认为了。这就是保罗他的智慧，保罗偏偏就是要让阿尼西姆和推基古一同来，不但要讲他们的光景，而且呢阿尼西姆他还要讲自己生命的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第二个人物，就是一个他的生命被神来翻转，因为信主以后生命改变的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个活的见证，不但他过去的那些的不好的给人的印象对他的和推基古讲的这个见证没有影响，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让他们真正的看到福音带给人的改变。我们信的主的真实，神是改变生命的主。那安妮西姆过去都干了什么样不好的事情呢？说句实话，还是挺严重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腓利门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妮西姆曾经是怎样的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在腓利门书，这个书信只有一章，很短的。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腓利门书这一段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安妮西姆他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第一节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腓利门就是格鲁西教会的一个同工。接着说呢，和妹子亚菲亚，就是腓利门的妻子，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这个应该是教会的一个长老，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也就是这是一个家庭教会，在这个家庭教会里边呢，有这样一些的同工长老。接着就是问安了，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接着就是对这个腓利门他的爱心的一个肯定。然后呢，第七节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就是这个腓利门真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弟兄，也是一个领袖，他的信心，他的侍奉，让很多的弟兄家庭得了益处，圣徒的心得了畅快，是吧？接着说，接着就讲到这个他的目的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信心求你。好，一定有事情求他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看保罗很有智慧的，他写这封信先是表扬肯定这个腓利门他的信仰，然后呢接着他说，我本来呢，我靠着基督我可以吩咐你的。他为什么敢于这样讲呢？因为保罗从属灵上应该他是这个对这个腓利门以前是认识的熟悉的，在属灵上他是对腓利门的信仰来说是有建立的，是吧？虽然他没有去过格鲁西教会，但是呢有可能腓利门去过这个其他的教会见过保罗的。不管怎么样，看来他们是认识。而且接着说呢，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不是我们说的啊，我要把这个资格了，我年纪也大了，然后资格也老，现在这个以大欺小那种，说我就强行的命令你，不是。保罗他说，你看，他说呢，其实我按我的属灵的权柄来说，我们这种关系我可以要求你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呢我还是这个凭着爱心求你。这个呢，如果我们读到这封信，是不是心里边感觉非常的温暖，是吧？保罗这样一个属灵的前辈，他能够这样谦卑自己，凭着爱心求我，当然我还不知道什么事情，这时候我已经心里边其实已经非常愿意来接受了，是不是？然后他讲了，接下来就是正题了，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这个名字呢的意思就是有益处，就是给人带来好处的，这个人他是能够带来益处的人，但是呢过去他没有益处。接着我们就看，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他说，不但对你有益处，对我也有益处。那益处在哪里呢？其实派他来这个格鲁西教会一起来，不就是益处吗？是吧？为主做见证。这个名字是带来益处，但是呢过去他真的没有带来益处的，但是呢从没有益处到有益处发生了什么，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改变，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呢就是遇见了保罗，就是他接着说的，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求你。什么意思呢？保罗在捆锁当中，就是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囚禁当中，是吧？我们知道他囚禁当中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自由的，他是在所租的房子里面可以见人的。但安尼西姆呢，他是逃跑的奴隶，跑到了罗马，不知道什么原因，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就遇见了保罗， 在保罗这个租的房子里边，可能有人带他来了。总之呢，他遇见保罗以后，他看到了人的罪，看到了自己的罪，愿意悔改信主。所以说呢，他就是保罗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这个生的儿子的意思呢，就是福音呐，用福音生了他，他重生了，成了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人，也可以说是保罗结的一个福音的果子。那保罗对安尼西姆的评价呢，前面大家读圣经说了是吧，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人。那这个安尼西姆他信主以后，他生的改变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呢，我们从保罗对他的评价来说，我们就能够知道保罗亲眼看见了，他就是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就是他有了新生命，他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他生命改变了。因为生命的改变，他就变成了一个从毫无益处带来对人有伤害的，变成了一个对人有益的人。所以呢，现在保罗趁这个推基古来到哥罗西教会，就顺便让阿尼西姆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家乡，并不是因为保罗觉得这个阿尼西姆留在罗马对他没有用。接着我们就看到不是这样的，其实保罗是很喜欢阿尼西姆，是舍不得让他离开的。第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你看这个话写的是不是满含着这种深情，是吧，非常爱这个年轻人的安西姆的。而且接着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当中替你伺候我。这种话写得非常暖心，是吧，本来你应该伺候我的，现在呢，我让这个人，这个安西姆曾经你的奴隶，现在呢替你来伺候我，替你来服侍我。我觉得保罗真的太会说话了，这个话语说的呢，让人真是又温暖又感觉无法拒绝，同时呢给了腓利民足够的尊重，是吧，并不是说我是你的长辈，属灵上的这个带领，然后呢我就可以吩咐你。接着说，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是一个属灵的前辈，一个非常美好见证，对这个腓利民是如此的尊重，是让他是凭着自己的爱心，圣灵感动，主动去做，而不是有任何的勉强。接着就讲过往的事情了。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让你永远得着他。那暂时离开，保罗说的很简单，是吧？这个暂时离开不是那么简单的，是逃跑了。你看，接着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那奴隶离开，主人不允许，肯定就是逃跑嘛，是不是？而且说呢，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就是保罗都看他是一个亲爱的兄弟，那作为属灵晚辈的腓利门，他更应该看他是兄弟，是吧，要忘记过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这里面说的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就是我们信主了，那我们判断一个人，看待一个人的态度，不应该按照世俗的这种标准，世界上这种关系，而是从主来说，从主的关系来说，从主的关系，我们都是主所买赎的，都是神家的儿女，是吧？从属灵上，我们都是兄弟。而且呢，他是保罗如此看重的一人。接着保罗他就最后讲了最后的要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最后呢，保罗就直接挑战腓利门，就是如果我们是属灵同伴，我们是主里边的肢体，那你如果接纳我了，就接纳他，你就把他看成和我一样，挑战腓利门的信仰和在主里边的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那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保罗对腓利民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但是起码他们应该是认识的，是吧，否则为什么能写这封信呢？那对他有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满满的自信，他并不是对自己自信，而是对神的自信。他相信这个腓利民他是属神的人，他一定能够顺服属灵长辈，更重要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接着就看到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安尼西姆他以前做了很多错事呢？你看接着这个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也就是说，以前这个安尼西姆他不但逃跑了，还偷了东西。所以说那时候这个奴隶逃跑如果被抓回来，那就是死罪的，因为本身他就没有自由嘛，他就属于主人的，主人可以杀他，而且犯了这样大的罪，是吧？但是保罗他这里边讲了什么？他说我以我的身份为安尼西姆担保，他不管过去不管是偷了还是欠你什么，这一切我都认，我给他兜底，我完全认可，不管是什么我都给你负责，我来赔他，我来替他赔，是不是？我看保罗他说虽然我们都信主了，但是呢在世上的责任我们不能逃避，如果你要他偿还的话，你可以跟我要，没有问题，我会替他偿还的。那保罗这样讲呢，他当然他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是吧？接着他就保罗就说，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欠的话，那你还欠我的，是吧？保罗当然说的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就说世界上的东西安尼西姆欠你的，那因着他的关系我也欠你，没问题，我都可以替他偿还的，你可以算在我的账上，我一定能够偿还，而且保罗确实他也能够偿还。但是呢保罗又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这个讲的不是世上的这些东西钱财，保罗他讲到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都是亏欠神的。保罗可能不一定是亲自带领这个腓利门信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格鲁西教会是以巴弗建立的，是吧？以巴弗是保罗带他信主的。从这个属灵的传承来说，其实最终当然最终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格鲁西教会的福音的源头呢就是保罗。所以说从属灵上来说，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属灵的救恩比世界上的钱财不知道没办法比的贵重多少倍，是吧？所以保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现在能够得救，能够认识主，那我们如果说都追究的话，那你欠我多少呢？这个账能算吗？保罗是让他想思想这个问题，保罗并不是要追究他啊，你欠我东西你要还给我，不是这样的。保罗就是让他眼光从世上这些东西上要拿开，看到更大的神恩典，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从保罗这封书信字里行间可以说充满了真心热诚，他没有用一个属灵长辈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吩咐晚辈做事情，而是真诚的谦卑自己跟他商量，是吧？而且呢字字都是带着这个和气的，是吧？没有任何的这种给他压力，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让我们感觉到句句都是很扎心的话，可以说饱含深情，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这种温暖和爱。我可以想象腓利门当他读这封信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和变化，可能他也耳闻了这个安尼西姆去了罗马，然后呢认识保罗了，信主了，他可能心里边这种心结还没有完全拿去，有的还在恨这个人偷我东西还逃跑，但是呢我觉得这封信读了以后他应该完全释然了，因为神的爱能够融化一切的这种怨恨，是吧？所以一方面是保罗借着圣灵大能带人归主，生命改变，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安尼西姆他自己他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从一个偷窃的奴隶变成了一个能够勇敢面对过去，能够愿意的来回到自己主人身边跟主人和好。一方面是保罗让他去，这是合宜的，因为人和人之间这种怨恨这种关系一定要和解的，尤其都是主内的弟兄，是吧？ 过去的嫌隙一定要解决。所以保罗让他来这次主要就是要和腓利门和好，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安尼西姆他知道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他回来是死路一条的，没有活的可能的，但是呢保罗让他做他就愿意去做，他相信神的大能。另外呢他也相信如果腓利门他不饶恕我，那我一切的责任我愿意承担，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所以我们就在腓利门他的这封书信保罗给他的当中，我们了解了安西姆他的过往，那也从保罗差派他他愿意回来和保罗对他评价看到一个真的被生命被神改变的一个新生命，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也是我们平时我可能对这个弟兄了解更少，以前对推基古还了解多一点，因为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多一点。这个弟兄呢叫做亚里达古，那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忠诚弟兄亚里达古舍命相随。为什么说他舍命相随呢？这个也是有圣经的依据，我们一同来看圣经四章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那保罗对这个亚里达古对他的形容呢，对他的定位呢，就是与我一同坐监，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话。这样一简单的话呢就概括了这个亚里达古。那这个人只有这么一句话呢，我们其实还太模糊了，是吧？这个人他究竟过去做了什么呢？其实呢当我读这个更多圣经的时候，我会发现亚里达古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让我非常的肃然起敬。第一次亚里达古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的19章29节。那我们先看前面一点点背景。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就是第三次宣教开始了。保罗从上边一带地方，就是陆地，直接进入了亚细亚了，就是第三次宣教。那后来呢，就讲了保罗给这个12个他们只知道约翰洗礼的人受了洗。那再后来呢，就是这个保罗给犹太人传道，犹太人呢他们刚硬不信，是吧？第9节，就在那个在那儿有一个我们认为是最早的神学院，叫推拉奴的学房，和人辩论。这样呢就是在那儿待了2年之久，实际上总共待了是3年的，在那个学房就2年。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整个这个背景啊，我们就看后边这几句话。22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多2人往以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后边呢又产生了一场这个暴乱在以弗所，就是一个银匠叫迪米丢，因为保罗传的福音呢让人不要再拜偶像了，所以呢他们这个生意就是制造这个银龛的这个生意受亏损了啊，他们就不干了，就找保罗的麻烦。然后25节，他们聚集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雅迪米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就鼓动众人要，其实呢就是让他们要这个逼迫保罗，甚至要杀他。接着说，众人听见就义愤填膺，喊着说，大在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然后呢就是到我们这29节了，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他这里边这两个人都是马其顿人，就说明告诉我们这个亚里达古他是哪里的人，是马其顿人。那马其顿是哪儿？马其顿就是菲利比、帖撒罗尼迦这个庇里亚所在这个地区叫马其顿。那保罗在以弗所一共3年，这个亚里达古他究竟什么时候信主了，然后呢跟着保罗成为同工的，不知道，因为他是马其顿人嘛，也可能他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信主的。 后面我们知道他是帖撒罗尼迦人。总之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众人都知道他是保罗的同工，而且呢他这时候被抓了，说明两点。亚历达古他是很勇敢的，在危险面前他没有逃避，没有惧怕，你来抓就抓，是吧？但是保罗他也不是逃跑的，保罗正好那时候不在。另外我们就知道亚历达古是保罗的同工，是和保罗经常在一起的，所以那些人也认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边接着讲的是什么呢？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然后呢，就这个亚历达古也跟着去了马其顿，也就是说回了亚历达古的家乡了。这二十章这一段，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我们看啊，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就是害保罗，所以呢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就是不走船了，然后呢还从亚细亚回去。看第四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还有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呢？就是亚历达古他是帖撒罗尼迦人，他和保罗回到了家乡，是吧？他没有留下，他知道保罗有危险。这时候保罗遇到很大的威胁的，已经传出风声来了，有人要路上劫杀他，要害他们，就那些犹太人。那保罗这时候呢改了路线，要回这个安提阿那边。其实呢一般的人来想啊，我已经回家了，我已经跟你在那边可能已经几年时间了，那我现在是不是该休息一下，该回到家了呢？我们看这个亚历达古他没有，这里面告诉我们又接着跟着保罗出发，又去了亚细亚，一直呢，而且不但是跟保罗出发，而且一直跟着的，一直跟着保罗。我们熟悉圣经知道，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就是被抓了，被抓以后然后转移到这个该撒利亚关了两年时间，然后呢从这该撒利亚两年以后呢，他又被押解到这个罗马。那大家可能会想，整个这过程当中这段时间都有谁陪着保罗呢？保罗一个人前后两年，一共四年被关起来，啊，都谁陪着他呢？现在告诉大家，我也是，其实我如果没预备这篇讲章呢，我还真的没有留意，就是这个亚历达古他一直陪着保罗的。所以说我对这个亚历达古心生敬意，非常敬佩这个人，他对保罗的忠心，他知道保罗是神大大使用的这个使徒，可以说他是舍命一直陪伴保罗的，可以说是一个保罗的一个贴身的一个护卫。他越知道犹太人要害他，他越不能离开保罗，先跟着保罗从马其顿到亚细亚，然后呢从陆地，然后呢一路跟着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保罗被抓以后呢，他还是一直陪着保罗，后来到了，当时保罗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他就不能一起去监狱了，但是他在附近还是经常出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直到这个保罗准备要被押解到罗马的时候，二十七章第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你看接着说，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看随意的一句话就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亚历达古一直是陪伴保罗，否则他怎么正好就那时候他就在场呢，是吧？就跟着一起去了这个罗马呢，坐船这个罗马这个过程，这二十七章讲了很多事情，是吧？遭遇很多的危险，船差点没翻掉，总之呢整个一直都陪着他的。所以保罗他说是和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就是他这个亚历达古一直陪着保罗到了罗马，而且在罗马他也没有离开。刚才说的我们是吧，是为什么说我们呢？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就是这个作者 路加他也是陪伴保罗一路上坐船到罗马去的，除了路加还有这个亚历达古。所以我们圣经能看到亚历达古他是一个为了保罗可以舍命的一个忠心的一个同工。那好吧，我们就抓紧时间，我们接着还有最后第四部分，这里边呢其实不是一个人了，最后是一组人，是三个人，是同族骨肉忠于真理带来的安慰，给保罗带来的安慰。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的后边一半，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为你们安。啊，说到这个马可呢，马可就是我们的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让各地的教会只要见到马可就要接待他，因为他是主的这个工人，他是被主来差遣传福音的，也是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接着十一节说，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从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那这个耶稣是谁呢？耶稣又称为犹士都，这个犹士都啊是罗马的名字，意思就是公义。但是呢前面这个耶稣很有意思，这个耶稣呢其实如果我们看英文就是 Jesus， 就是耶稣。那为什么翻译成耶稣呢？那我的理解就是中文圣经他不想让我们混淆，因为主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嘛，但这个人的名字和主耶稣是一样的，也叫 Jesus。 其实约书亚也和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说耶稣的名字不是他自己专有的，是有别人也叫这个名字的，我们知道就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呢他是和主耶稣同样的一个名字的，他也是犹太人，也是保罗的同工，只有这些的信息，其他呢我们就不知道了。那这里边说的有三个人，这个有三个人有两种不同解释，都跟大家讲一下吧。有一种解释呢说这个三个人呢一个就是前边的这个亚历达古，那我更倾向于认为第三个人是这个巴拿巴，因为巴拿巴是犹太人嘛，巴拿巴也是保罗的同工。但是说这样的就说是这个亚历达古的人呢，说从这个语法上看是连在一起的三个人，其实这个不重要了。总之呢有三个人是犹太人，是奉割礼的人，这三个人呢保罗他说只有这三个人，只有这三个人呢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同工的，就是跟他一起宣教的，在这个宣教队伍当中的。那我们前面看了是吧，保罗有时候说起来说一串名字大概有七八个名字都有，他还不只是全部是吧，就是这一次他讲到了几个名字，可能保罗最多同工的时候我相信有十几个，没准甚至二十个，他派出各地去嘛。所以说就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三个是他的同族的，是犹太人。那我为什么认为是巴拿巴呢？我觉得因为巴拿巴曾经和他分开过，所以说呢但是后来巴拿巴是一直和他同工的，保罗后来提到过巴拿巴，所以呢这更是一个和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认为是巴拿巴。而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那我们就看保罗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也是给我安慰的，叫我心里得安慰。那为什么三个同族犹太人的跟他同工就能给他安慰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九章一到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可能不理解保罗他的心态，他的心智，他多么的希望他的同族当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信主。他说我是良心被感动，这个圣灵知道我心的伤痛是什么，最大的伤痛就是为他的同族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他们太多太多人没有信主，不但没有信主，而且呢抵挡神，抵挡耶稣基督。 这是保罗内心最大的伤痛。因为这个伤痛，所以当他看见还有几个犹太人他的同族愿意跟他一起同工传福音的时候，这对他来说是极大极大的安慰。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可能理解不了作为犹太人的保罗他对犹太人的这种感情。我们现在对以色列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太顽梗了，旧约里面一直记载他们这个悖逆不信，是吧？这犹太人他们的标签，悖逆神，这个试探神，最后呢被神弃绝，被神击打。但是我们要合一的看待以色列人，我们的福音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是保罗说的，是吧？这个主耶稣也是犹太人，十二个使徒也是犹太人，初代教会几乎全是犹太人。当然犹太人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像保罗那样去爱这些人，希望他们能有更多人能够信主，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不能轻看这个神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信主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在他的恩典当中是给以色列人他们存留的一个机会的，就在末后的时候他们全家要得救的。神给以利亚也说过，是吧？以利亚曾经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什么？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其实在这个时代神的恩典都是常在的，我们是蒙了神的格外的恩典，我们能有机会信主，那我们也要一个国度的眼光，多多的为以色列神的百姓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回归，能够信主，像保罗那样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在里边。好，那我今天就通过几个人物，一共有3个个人，然后再加3个，一共6个人物，6个人物其实好多人我以前也不太熟悉的，感谢神通过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有的是被神改变，有的是因着神的爱被神激励愿意的来跟随保罗，保护保罗，然后呢和他同工。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些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保罗的建立的教会传出来的福音的果子，不管是多少外邦教会都是，其实都是保罗的福音的果子。所以我们应该感恩的心，效法这些的同工们，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我们教会同工长老牧师们，我们一同像他们那样在神面前同心的侍奉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你赐下宝贵的救恩来拯救我们，你也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我们在主里边能够彼此同心，效法保罗和他同工那样，我们教牧团长老团，我们能够真的在主里边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勉励，一同来侍奉神，一同来在世上为你来做工，为你归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